他是四川人，四川人家里边呢，这个人出来做官，好像是在长江南一个什么地方做的官，是可能不是个小官。那么就收到他家里一封信，家里一封信是说什么事情呢？就说是他的家，当然家里有做官的，那么家里只有钱的了啊，就想要把他的家这个土地修成围墙。但是个邻居啊，那方面也是个有钱的人，也要修围墙。大家一修围墙啊，这个土地就有点纠纷了。这是我的土地，你不可以修围墙，就大家就是有点纠纷了。纠纷就是到了政府啊，控告到政府去。政府这个当官一看一想，这两家人都是有势力的人，就拖，就不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解决嘛，所以就是家里面就写信报告他家里在外面做官的这个人。一想到这个啊，这样子有这个纠纷，那么去了信以后不久啊，那么家里面就收到了一封信，收到这个做官的写了一封信，这信上说的什么？就是一首诗，这首诗就是说，是千里来书只为墙。好了，这么老远你来一封信呢，就是为做墙的事情啊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。说让他三尺又何妨？说是你说是说他说是他的地方，是他说是他就是他的，我们想要退三尺又可以了嘛？那有什么关系呢？说让他三尺又何妨？这个第三句是说长城万里今犹在啊。不见当年秦始皇，只是万里长城到今天还在啊，可是秦始皇不在了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这么和人家争，说这是我的不是你的啊，一定在那里修墙，我过了几天我们死了，这块地是谁的？那么我这么想啊，这个做官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信佛的人，他是信佛的。他这封信是他有什么说是什么道理？说的无常，人命无常的道理，用这个人命无常的道理啊，就把这个纠纷解除了。他家里面一看，哦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那好，就让他三尺。改那个邻居和你让三尺，我也让三尺，那么中间有六尺，有六尺的通道。这个不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不是小说。所以为了土地的纠纷呢，其实国家和国家也是一样。那这一段文上说这个佛的意思都是微尘呢，都是微尘的境界，何必那么样的认真呢去争呢？但是这个地方说是微尘和世界是缘起的，什么因缘生起的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业力是共业所造，就是这个因缘生起的，所以说业力要变了，这个世界就转变了啊。它本身没有决定性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宝，佛也世尊。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。前面这一段啊，是说法的地点呢，也都是缘起的，是毕竟空的，不能够生取着心。这以下这一段呢，是说这个说法主，就是佛啊。说佛也是缘起的，也是毕竟空的。但是前边呢，要有身相，可以身相见如来宝啊，也说到和这个文意思也是这样意思。您意思不是重复了？也不是。前面是说是说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那个意义是在那里。这里啊是说法主。在说法主这一方面说，佛也不能执着有个真实的佛的， 这样的意思。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意思解释，我先顺着问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宝？他说我们呢见到这个人有三十二相，这就是我们要见到了，就是见佛了吧。佛也是真是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的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即是无相，是名三十二相，只是缘起的缘起的佛，可以称，也可以称之为三十二相的，但是它是毕竟空寂的。这个我们见佛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对佛不生取着心啊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另外有一件事，说这个禅师语录，我初出家那几年，我读这个禅师语录啊，我读不懂，只好不读了。但是后来呀、读的时候有一点分别心呢，就欢喜读，欢喜读到现在也有点还是有欢喜。那个这个禅师语录上说到这个赵州禅师，这个赵州禅师啊，他从外边走到大殿去，看见这个他的侍者叫文远啊，我们也称他为文远禅师吧，在那拜佛。在那拜佛，那么这个赵州禅师就拍他一下子，你在做什么？那么这个他这个侍者说，我拜佛也是好事嘛。那么赵州禅师说，好事不如无，说这么一句话。其实这句话在有的人平常说话也会说到这一句话，但是这是在禅师语录上看见。这个好事不如无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拜佛是好事，这个好事没有也可以，我们这么讲可以不？我想不应该这样讲，就是你拜佛的时候啊，你要我们的这招募课书上好像也是有啊，就是能离所离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正好是这个意思啊。观察佛像，观察佛是缘起的，是毕竟空的。观察自己也是缘起的，也是毕竟空的。毕竟空与毕竟空啊，哪里有拜佛这件事呢？就在拜佛而又是拜佛这件事，又是毕竟空不可得的。那么这也就是好事不如无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无是这应该这么解释啊，不是说你不拜佛了就好事不如，不是那么意思。那么这可以知道啊，就是佛教徒啊，初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我们知道拜佛怎么拜，拜忏怎么拜啊，念佛怎么念，一般的这样的情形之后都应该小喜要知道。但是进一步呢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要遍在一切清净的这个修行的法门上要运用，就扫出去一切的执着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样子啊，你拜佛的时候这功德是很大的。那也就和刚才说的意思一样，那是一个得无生法印的因缘了。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。要夫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这底下呢又是较量功德啊，但是和前面文不同了。是佛说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他能用恒河沙等啊生命去布施去。这个前面总是说七宝布施啊， 现在你说圣令布施，这个七宝布施是外财，这个圣令布施是内财。这个外财呀，肯布施也不是容易。人能够外财是生命生存的因缘，好，你说也可以说是外命，它也是人的生命。那么能肯布施也不容易，要是这个生命布施就是更难了，这是更困难的。但是啊，我们人一般的情形呢，也有人能布施啊。比如说我父母有病了，我可能会啊隔自己的身肉啊去供养父母，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啊。或者我的兄弟、我的哥哥、我的姐姐、我的妹妹，或者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，我也可以用我的生命去帮助他。这阴间也常有这个事情，或者是为了啊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重大的事情，也是不惜生命的去做这件事啊。那么杀身成阴呢、这也有现成的这些话哈、舍生取义这个话，那么这也是生命故事。当然这个都是有限度的啊，为我所爱的人呢，我能生命布施啊，为我的民族、我的国家，这还是有限度，虽然有限度也不容易了啊。那但是要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是没有限度的。说是在经论上说是菩萨，说是这一个天不下雨啊，不下雨人的生命啊生活困难呢、这个菩萨就发愿做大鱼，做了大鱼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水的岸边上啊，就是停在那里，这个人没有饭吃，就割他的肉吃，就是他发心的生命不死，也有这些事情。那么这是说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不少数了哈、要夫有言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也说其福甚多，所以用这个外财布施的功德不如学习金刚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，现在用生命布施还是不如学习佛法的功德大，因为生命布施也还是个对人的救济，对人的利益还是暂时性的，还不是不如佛法对人的觉悟是更殊胜，因为它能使令你的思想得到正知正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你按照如法的修行呢，那就更能进步了。能得大解脱，能得无上菩提，当然这是功德特别多了。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义趣，涕泪悲涕。这底下呢是说须菩提尊者赞叹《金刚般若经》的殊胜，也赞叹学习般若法门有成就的人的功德大，是这样意思。闻说是经啊，听闻佛啊，说这部《金刚般若经》啊，深解义趣，他能够深深地理解了这个般若法门的义，般若法门的旨趣。这个前一个这个义是义理啊，比如说是啊，这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那么这是一个义。这个取呢就有点不同了，比如说前面说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那他有那个地方的义取，这个地方说三十二相啊即是非相，这个地方的义就不同了。这个地方的义呢说你拜佛的时候你能这样观察啊，你就是你能栽培得无生法眼的因缘了。那么前面说是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呢，那是说你本身呢、你本身修行啊，你本身修行的不同， 的建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是说这个意思。什么样叫见佛呢？要念诸相非相才是叫见佛，他那意思在那里。这个地方说你要拜佛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取着佛的相，或者说这个地方是佛在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听佛说法的时候不要取着佛像，那么这就是这个子取不同了。是身结一取，当然是须菩提真的是个大个罗汉，他是圣人了，但他的智慧很高啊，他能够身结一取，涕泪悲泣啊。这个身结一取这个意思是应该怎么讲呢？或者说他原来这是也是个生死凡夫，流转生死的苦恼境界，现在能遇见佛，能得圣道，感觉到佛的大慈大悲，法门的特别的殊胜啊，心里面受到感动，所以涕泪悲泣。而白佛言啊，就对佛说了，他内心的有什么感动呢？说西游世尊呐、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俄从西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这个西游啊，就是这个金刚般若这个无相的甚深法门是很稀有啊。怎么样稀有呢？我佛说如是甚深的经典呢，我从西来，从啊一开始见佛闻法以来，就是在佛说阿含经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我听佛说法，我能够如法修行，就得了汉国了。得了汉国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得了汉国，这是一个名字，事实上是指得什么？就是得了慧眼，智慧得到了无恶无恶所的智慧了，这个智慧就是眼睛。那么这个智慧呀、出国也有得到慧眼，一至二国三国四国都是得到慧眼，当然阿罗汉国的慧眼要比出国二国三国更高深了一点。这个意思说我从西来呀、听阿含经得到阿罗汉国之后啊，那一直到现在啊，得到阿罗汉果之后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这么多年来啊，我未曾听佛说到这部经，这今天才听到。就可见这个法门呢是稀有啊，赞叹这法门的稀有。这个文啊，在大智的论上啊，有这样的话。就是佛在阿含经，阿含经就是一很短的一个小经的，长的经很少。在阿含经里面呢，就是说到了很多的佛法，但是没有说行菩萨道的事情，没有讲过这样的法门的。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意思是相合的，是须菩提真的说我从西来说的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的菩萨法门啊，菩萨修学这个法门能得无上菩提的，就是阿含经里面没有讲过这样的法门的。所以我从西来说的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，所以这是稀有啊，真是少有的。世尊，要夫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是因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前面是说赞叹这个般若法门是甚深稀有，这底下呢赞叹小稀的人呢得成就的功德殊胜。是要夫有人得闻是经，他能够信心清净，那么这个信呢就是和智慧在一起的信，就是前面那个文啊得一念清净信，那个净信和这里意思是一样。那么这个清净信呢，就是得了无所得的智慧啊， 灭除去了爱烦恼，灭除去了见烦恼，那么心就清净了。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就是由初果圣言以上啊，到得得阿罗汉都算是信心清净，要菩萨呢就是得无生法眼了。是寂生思相啊，他的啊这个清净的信心呢、啊、成就了呢，那也就是这个无恶无所毕竟空的智慧成就了。这样呢寂生思相就是诸法毕竟空的这真理显现出来了。这个生就是显现的意思。是当知是因成就第一稀有功德，是当知道这个人呢、他成就的这个功德是最殊胜最稀有了。他能听闻了这个金刚般若经会有这么高啊这么高的成就，这是很非常稀有的。是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，这一句话是解释那个即生实相的。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即是非相，即是一切法，即是一切因缘生法，毕竟空离一切相，这就叫做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，这个实相里边也有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我们一般的这个我们的凡夫啊，我们感觉啊这做一个总经理很好，做个董事长也好，做个省主席也好，等到你去做了董事长的时候，这个董事长的味道并不是甜的。你做了省主席了，你做了总统了，很苦恼，感觉到很苦。这就是你感觉那里不错，等你到那里呢，那是苦恼境界，就是不是真实的好，并不是美的。所以你要是按照佛法修行啊，观一切法毕竟空，这个真理要显现了的呢，永久的安隐自在快乐，它对于你没有期望性啊，不会令你失望的。你要成就了以后，真实是安乐的，所以叫做实相，这里面也这个意思的。说是故如来说明实相，当然这是在那个实相本身上说，是不是没有名字的，是没有这个实相的名字的，是为了引导我们说说那是实相，对你不期望的，不期望你，是那么这是一个引导我们的话。世尊俄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，是要当来世后五百岁，稀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因即为第一稀有。这个前面呢，说要复有人得闻是经，这好像是佛现在的时候，当佛在世的时候。这底下呢，就是说他自己哈，那么意思是佛灭度以后哈。说世尊呢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呢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。我现在啊，在佛边，在听佛讲解这部经典呢，我能发出来信解心，我能相信，我又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又能受持，这个不难，不是太难。因为佛说法总是特别的微妙嘛，佛的音声也特别好，佛的语言也特别的呀善巧方便，佛是有大智慧的人呢，说法能契机，所以听起来呀生欢喜心，能引起你的呀大智慧的升起，当然是容易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要当来世后五百岁的时候呢，佛已经不在了啊。这个是后来的人可能都就算是善根好，可能有多少业障啊，那么就有的时候有困难。所以岂有众生得闻是经能够信解受持，是因即为第一稀有了，这就是这是不简单了，这个人是很了不起，也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前面说是这个须菩提尊者他自己说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这四个字 组成一个句子，信解受持。是阿罗用阿罗汉须菩提尊者，他对呀、啊、这个《金刚经》的信解受持，这是个阿罗汉的境界。我们要是不是须菩提尊者说，我们一般也说我对《金刚经》能信解受持，这个信解受持的内容 是有极高。如果须菩提尊者大阿罗汉，他说他对《金刚经》信解受持，能和我们一般人同相同吗？所以我看这个地方，这个信解受持这个字是很高的，是个大阿罗汉的境界了。那么这底下说是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啊，这是并论，相提并论。那可见这个也是得无生法眼了，也最低现在也是个大阿罗汉以上的这那么一个境界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赞叹呢，是愿即为第一稀有，这是最殊胜的了。是何以故？此因无我相，无因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好、哦，这也是明白了。这个后五百岁这个人，他信解受持即为第一稀有，有什么第一稀有呢？有什么理由说他第一稀有呢？这里解释了，此因无我相，无因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了。这就是信解受持的内容啊。这个消息波尔经的人已经到了这一个无我相的境界了，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。所以者何？什么叫做啊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呢？说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即是非，受者相即是非相。这个无我相、无事相啊，不是说有我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受者相、有人相，有这事相，把这个事相破坏了，叫做无事相，不是。是我相即是非相，因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即是非相，就这事相本来就是没有的，本来就没有这四种相。但是我们凡夫没有智慧呀、啊，就是希望的至少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的。所以要说是无相了，就是把自己的执着心打破了，就叫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的。无我相是容易破除去的，就是不太难了。如果是他说这地方有土匪呀、啊。有五百个土匪在这里捣乱，真有五百个土匪呀、啊、就是你想去解决它不是容易，所以根本没有土匪呀、啊、是你疑惑那地方有土匪呀、啊、那么这个问题容易解决的就比较容易。所以我们要修行啊，照理说应该是容易的。何以故？离切诸相即名诸佛。说是啊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无相，这是啊，或者得阿罗汉果了。那么还不是佛吗？那有什么第一稀有呢？不是，什么原因呢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你能够无我相，你能够甚深的通达，那是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了。你能无我相，也就无法相，无非因为非法相了。那么到究竟圆满的时候，那就是佛境界，就可以名字为佛了。当然你能够这样学习啊，走这条路，当然你是第一稀有的。佛告须菩提，是如是如是，要佛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因甚为稀有。前边啊，这一大段文是须菩提尊者赞叹这个般若法门的殊胜，赞叹小喜般若法门有成就的这个人第一稀有啊，叹法美名，这样意思。这底下呢是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印证他，同时也赞叹般若波罗蜜的殊胜。佛告诉须菩提，如是如是，说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很对，说他没有说错。那么因为在法会里边呢，
这个这是说的大乘菩萨道的法门，须弥利尊呢是小乘的阿罗汉，他和佛共论这个法门呢。那其他的同时的这听众啊，心里面也可能会疑惑，你是阿罗汉，你对大菩萨的境界，你说的对吧？可能会有这个疑问。所以佛的现在说不过须弥利如是如是，那么这个问题没有了，好，这个疑惑心没有了。是亚夫有言得闻是经，要是啊再有的呀发心的人呢、啊、能得闻这部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他心里面没有恐怖，当知是因甚为稀有，这个因是很稀有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大智的论上有一句话啊，五百步闻毕竟空，如刀伤心，也有这样的话。这五百步是什么呢？就是小乘佛教里边的部派啊，就是一个小派一个小派的。这个小乘佛教逐渐的发展呢、啊，就是当然呢，因很难大家是思想一致的，那么就分了很多的小派啊，就是五百部。这五百部啊，听到般若经啊说一些法毕竟空啊，他们心里面很不高兴啊，是如刀伤心，像人用刀伤了他的心似的，那样的不高兴，那样的痛，这也有这样的话。那么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小乘佛教啊，不得佛法真意的这些小者，总感觉到额是空的呀，法是不能空的。而且也有的小乘的小派里面还知道是有额的。那么这个般若经里面呢，就把说额也是空的，法也是空的，我有少法可得呀、啊。这就是变成一个毕竟空了、啊、他们心里面不高兴，很不高兴的。另外呀、啊、我们人的常情啊，总是愿意有恶的。佛在般若经上看呢，总是说无恶，人就有一点不高兴。比如说是人死了，人死了只是这个身体坏了，我还没死啊，我还可以继续存在的。所以说我六道轮回吧，只是身体变化，这个我是不变的啊。我到天上去了，我又来到人间了，六道轮回我一直是相续不变，常住不坏的。那么这样讲啊，人还容易明白啊，人也能容易接受。但是佛法里面的，尤其是这个般若经里面呢，我是没有的，我是没有的。那么人这个生死啊，不是断了吗？这个身体要是死掉了，又没有我，怎么能够相续下去呢？那么今天就是这个生死涅槃呢，怎么样成立呢？就有这个问题啊。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有不但是小乘的小派，就是你要读这个《欲界十界论》呢，就唯识的小者对于这个中观的小派也有这个话。你说一切法毕竟空，那么这个生死涅槃怎么能成立呢？这个生死的轮回也怎么能安立呢？也这个自在。但是在这个中观论上啊的道理上说呢，所以就是一切法是自性是毕竟空，缘起法还是存在的。那么这样，那么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了。那么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死掉了，他这个业力发生作用，那么就又有了新的生命了，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。所以佛这个段文说是要佛有言得闻是经啊，恶也是空，法也是空，空也是空，而他能够不恐怖，他能接受这个佛法的话，当知是因甚为稀有，这因太稀有了，这也是了不起的。那么这是的确是也还是不适用于，就是不说是我们出家人呢，在佛学院里面学习啊，你
要注意的话，你就会发觉到有种种的说法。你说这《金刚经》吧，你看那个老法师的注解是那样写的，这个老法师的注解又一样。这就是因为思想不同了，他说出来的佛法也就不同。说当知是因甚为稀有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般若蜜。怎么这个人不恐怖，他就是第一稀有呢？说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般若蜜。说是观一切法是因缘有，而又是毕竟空，这是第一般若，第一般若蜜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在一切般若蜜里面是最殊胜的，所以它是第一般若蜜。你能够修小习，能够接受这个第一般若蜜、般若波罗蜜了，当然你这个人也就是第一稀有了。法是第一稀有，第一般若蜜，你要能接受了，你能这样小习而有成就，所以你这个人也是甚为稀有了。是既非第一般若蜜，是名第一般若蜜。这个既非第一般若蜜，佛是赞叹般若法门是第一稀有，但是我们我执着心成了习惯的人呢，般若波罗蜜是第一般若蜜，又有执着心了，所以佛说你不要执着，第一般若蜜第一呀，也是相对的说的，对那个不第一呀，说他是第一，对前五般若蜜说般若波罗蜜是第一，是相对的说的，相对的说他就是没有决定性了，所以是名第一般若蜜，只是相对的假名为第一般若蜜，你不要执着的。我看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
如来说非因汝般若蜜，是名因汝般若蜜。前面的一大段文是须菩提尊者和佛赞叹《金刚般若经》的殊胜，赞叹小习般若法门的人功德广大。这以下呢是劝小习般若法门的人要能够忍辱要能够忍受，要能够忍苦是这样意思。须菩提，忍辱般若蜜，如来说非忍辱般若蜜。这个小习佛法的人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要行菩萨道广度众生，做这样事情的人呢当然是很伟大，可是度化众生的这件事不是容易，就是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菩萨如果他不能够容忍，他不能够忍受，他的菩萨道是不能行得了，他不能行菩萨道了。是为了行菩萨道能够继续下去，这位菩萨自己的种种的功德，自利利他的功德能够圆满，非要有忍辱不可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忍呢，在佛法里面说呢，是分三种忍。第一种是耐怨害忍，就是 有怨仇啊，或者是无非礼相加，那么对于菩萨有所伤害，或者是个别的情形，或者是有阻止的这些恶势力的境界，菩萨能够允忍。这个忍这个字啊，应该把它再说清楚一点，就是这个恶势力，那么对于菩萨有很多的呀、破坏。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啊，对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办法，那是另一回事。那么但是在菩萨的内心呢，应该是不动，应该是没有愤怒啊，心里面应该是平静不动的，所以叫做忍啊，不是说是我们受人家欺负啊，像个奴隶的是被人家欺负的时候自己没什么办法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是说这个菩萨遇见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烦恼，不动烦恼的意思。或者是啊，我们一般性的啊，是受这个蚊虫啊，蚊虫的的咬，蚊子咬这些事情，是不是有说不管是人类或者是畜生，对于菩萨的啊的伤害都要能够容忍。其次就是安受苦瘾，这个安受苦瘾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所有的疲劳也能够忍受得住，或者菩萨自己修行一个法门，修行一个法门也会有很多的辛苦的事情，比如说是啊。菩萨要打禅期这个事情啊，他可能七七四十九天，也可能是三年为期。像打波州期的这种情形啊，90天呢、不坐不卧啊，常在那里行啊，咬佛念佛，这些、辛苦的修行的事情啊，他能够忍受得了。那么这叫做忍，那么这叫做安受苦瘾。这个最后一个瘾就叫地察法瘾，地察法瘾呢就是观察诸法真实相啊，像般若波罗蜜观察一切法毕竟空，心里面呢离一切分别离一切细论，那么这叫做地察法瘾。这个第三个瘾呢是属于理性上的，前两个瘾呢是事相上的事情。现在这个文呢说须菩提忍辱波罗蜜，这个瘾的后面加个辱啊，加个辱，这样子呢应该说是耐怨害瘾，属于这一方面的啊。这个耐怨害瘾呢也是不是容易，很不容易啊忍受的，所以特别的提到这一点。这个忍辱波罗蜜啊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这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个忍辱这件事情出现了的时候啊，菩萨能观察忍辱者，谁是忍受回辱的人呢？观察这个人不可得，就是菩萨观察自己是毕竟空的啊，没有忍辱者。说忍受的呀、这些回辱的事情呢也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样说就是没有忍辱法，也没有忍辱者。那么什么除离开了这两种还有什么是忍辱呢？ 所以说如来说非因如波罗蜜，这就成了第三法因了。这个如果说是菩萨自己呀、啊，在思维我是能因如者，你总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回炉我，这是我说我能忍受的。要是这样子去分别执着啊，他的忍受的能力是很有限了，很有限度的。那么呢也可能到时候忍不住了啊，就会烦恼了。如果用这个般若的智慧来观察这件事啊，是无所有的，没有事情可忍辱。那么他的心里面呢，处于安闲的境界，安闲的状态。那么这样吧，这个忍辱的力量就大一点。他过来对这个先生说：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那么这先生说：“我在这里呀、啊，